让我们领受你的来自于你的真理话语，能够让我们按你的旨意来行，那让我们的所行能够成就你的美意，让我们的子女都能够成为属灵的后代，能够荣神，能够义人，能够在都能成就你的美意。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到了，继续来到第八课哈。那个，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第八课里面是父母是鼓励者啊。父母鼓励者里面讲到啥？我们知道，说不要惹儿女的什么气，对不对？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就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什么，严于他们。而且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缺了什么志气。所以我们说，惹儿女的气的情况说是，我们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对不对？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对不对？就是不作为。基督徒就不作为也是一个罪，对不对？就你该做的你不做，是一个罪。所以呢，我们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会惹怒我们的儿女的不作为。父母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第一是什么？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什么孩子，对不对？就是你有时候心血来潮就来管教一下，平时又是完全放纵，就很麻烦，要么就太放纵，要么就太严格，或者是一块放松一块严格，那就更麻烦了。标准不一，孩子会神经错乱的，一定要记得。所以父母一定要同一个标准哈，不要今天犯错误你不管，过几天犯错误又说他错，又开始管教他，过几天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你又什么？你又认为没问题，就麻烦了，又麻烦了。所以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孩子，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第二个呢？哦，当然你们说不能始终如一教训孩子，警戒孩子是有一个过度控制，对不对？他小学生有时候过度控制，还有呢，还有会怎么样？会过度的什么？没有限制叫放纵，就过度限制也不行，没有限制也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最难的在这里，发现没有？那个度你拿捏的什么？很多妈妈们最难的在这里，知道吧？哎呀，最近老打孩子屁股打多了，会不会让孩子有点点皮了，或者怎么？还有一个讲的，讲的讲的，让会不会让他，是不是心灵受伤呢？所以有时候妈妈们还觉得，是不是我应该心思什么，手软一点呢？但是说发现呢，这不行了，孩子就成什么？
禁止
了，很容易这个孩子就开始在控制你了，又不行。所以就发现那个左右为难，所以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父母要一定要始终如一的教训警戒孩子，这标准不能变，也不能变。但是在方法上你可以变。好，这个呢，大家呢过度控制孩子的这个动机是哪些动机呢？一种侧重个人偏好的，而不是圣经原则的。这是什么呢？你不要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来，要把孩子带到什么？基督面前来。第二是懒惰，那我们有时候也是懒惰。在孩子不够用心啊，所以为什么要我为什么就做全职妈妈？好处就在哪里呢？因为那时候你真的是主的爱，母亲的爱，而且呢，你就会把你很多的事情、心思、一点放在你孩子什么身上。第三个是害怕孩子，害怕自己失败，害怕父母失败，这个也是不好啊。那个呢，那没有限制，那可能什么原因呢？是没有谦卑，或者没有良心的清洁。这也会的哈，就是你过分限制你的孩子啊，那不对。但是没有限制你的孩子也麻烦，知道吧？说爱孩子就要给他立什么？立界限，一定要立界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在真理里面有自由，在原则里面有自由，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爱，是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应为，不是为所什么欲为。为所欲为其实你是害你的孩子，虽然你心疼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孩子，那将来你的孩子会遭受更大的麻烦，知道吧？这个世界是什么？是邪恶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孩子受一点委屈都不行，那不行，知道吧？你孩子受一点委屈是有时候也行，甚至是你的孩子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你也要帮助他学习，他要去面对的，要去面对。好，这个是来第一，这是第一点，就是没有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孩子，对不对？第二呢，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什么生活。特别是父亲很容易这个危机哈，就是跟孩子没有生活上的交集， 这是大家各尽各的本分，各尽各的什么义务，就没有参与孩子的生活，这个不可以。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学校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到下个礼拜又开什么
家长会，
要开家长，要开家长会了。为什么呢？我们那么看重家长会，就是什么原因呢？每应该 是学生大会之后吧，还是什么，我昨天我还记得时间表里面少四月份就这个开家长会嘛，这开家长会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啊，一定要明白，要参与，家长要透过学校提醒，要参与给孩子的生活，是不是？但是最近我们也是鼓励，对不对？有时候他也有时间要陪陪儿子啊，甚至我们探访时候带着儿子一起去，不要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尽可能父子要享受在一起的一些光阴。好，这是第三呢，没有明显的向你的配偶表达什么爱意，这个要表达。怎么样？你现在表达怎么样呢？
基本上就称呼亲爱的已经，口头禅了。
啊，那不错嘛。口头禅了都不错了哈。但是不能机械式的哈，要重视。口头禅就变成机械式的也不行。啊，要有情感的，要深情的。称亲爱的时候呢，要看他的眼睛，
是吧？
哎，要感觉到你的眼睛里面什么是柔情蜜意的感觉，不能说哎，人家说亲爱的，亲爱的，那个不行，那个亲爱的说多少遍也没用啊。所以要有点动情的，是不是？柔情蜜意的哈，这个是没有明显性的配偶表达。第二呢，第三、第四呢，没有明显的向孩子表达爱意。要表达，你看今天你没注意，我孩子不是进来了吗？我什么？
拥抱，
我拥抱我的老二，虽然他也大了，我还是有时候抱抱他。就是无论孩子多大了，就是爸爸，特别中国男人也说，哎，孩子那么大了，我还女孩子不好意思，没事的，也正常的拥抱一下，就是还是有一个温暖的感觉吧。所以是表达爱。第五呢，就是不倾听孩子的什么声音。所以说让孩子表达，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倾听孩子的声音。好，我们今天看第二点，我们会看这个第91页，父母做什么会惹孩子的气呢？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哈。上个礼拜我们是学了是父母没有做什么，对不对？会惹儿女的气，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讲婚姻的时候好像我也没讲过这一点啊，但里面我们会讲一些，有其他地方讲到那些内容，就父母如果你不做什么，就是恨你的孩子嘛，不能上打啊，不管教你的孩子啊，是吧？然后呢就要爱跟什么公益跟慈爱什么并重啊，是有的，但没有这个他，我当然我那边就有什么，就是你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我们里面有，我在经常我记得有讲，我跟他讲四个点，那他这里的话就更详细一点了哈。来看第一，父母做什么会惹孩子的气呢？请夫人。
你自己是一个愤怒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愤怒的人，会将孩子带到无望和绝望之中。有罪的愤怒是内心骄傲和自私的表现，包括明显或者公开的愤怒。圣经提到过许多有罪的愤怒，箴言19:19，暴怒的人必受刑罚，而且会反复。箴言20:3，愤怒是愚蠢的，欲望人都爱争闹。箴言22:24-25，愤怒是不好的榜样，不要与好生气的人来往。箴言25:28，没有自制的人是软弱的，容易被打败。父母绝不要在有罪的愤怒中施行管教，不要以辱骂的言语和语调说话。在有罪的愤怒中管教，必定会导致身体虐待。
好，所以嘛，这里他讲了什么？当然他讲了什么，就是你是一个愤怒的人啊。他说这明显的愤怒肯定是不行的，对吧？所以我承认，我们说一般什么呢？一般说问孩子，你对你爸爸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呢？一般孩子说，第一，希望爸爸不要经常随便发脾气，你们第二呢，就是希望爸爸犯错误也能够什么，也能够承认错误。这是很多儿女对父母的，特别对爸爸的心声，这个不容易哈。可见爸爸很容易跟孩子什么发生气，当然呢有的性格外向的人，这就表示什么，就是明显的什么公开的什么愤怒，对不对？那可能有的内向性格的人呢，爸爸呢不一定是公开的，他们呢就看第二个来，请福弟兄弟看第二种愤怒。
二，不明显的愤怒，这也可被称为发牢骚或者使人激怒。例如你工作的时候态度温和，因为你必须如此，回到家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肯特·刘修斯说，只有主知道有多少孩子因为他们父亲所经历的艰难日子而丧气。这种有罪的愤怒包括唠叨、挑剔、不断批评。在生活中要成为恒温器而不是温度计，温度计只对所处的环境产生反应，而恒温器实际上控制着整个环境。你是哪一种人呢？你的坏脾气会影响孩子，如果你经常生气又怎能鼓励孩子呢？不要让你的情绪支配你的行为，你的情绪应该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你不会想要从你的孩子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我本来想问你的，但那时你的情绪太糟糕了，要和蔼可亲。在你努力建造一个安静秩序良好的家庭时，不要太极端，孩子的一个问题就打乱了所有事情。愿意不实地回答孩子的问题，帮助孩子做项目，教导一些技能的。
好，看到没有，徒弟兄，今天我们来的路上恒温计还是什么
温度计？
温度计哈，
快坏了的温度计，不好意思，
这没事啊。所以这个没关系，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不要可以表达出来，没事，你可以表达出来。表达你自己
很少人可以做得到恒温期，
你回头再来看，你回头再来看。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人有表达的一个机会，把那个愤怒给表达出来，每个东西不过在合理的范围内，
嗯，
可以表达出来，
嗯，
没事。所以呢，然后呢，我们才看到我们慢慢把温度再调回来，嗯，完全做到恒温期，你刚才说的不很难，但是靠得住，我们会调，但调上，但是这个什么，我没什么，以前我总是讲嘛，我的性格也比较外向，容易生气呀，啊，不叫生气，就我不会生闷气，喜欢发怒嘛，所以我就说什么，所以我先给我一个最温柔的什么妻子嘛，对吧？后来我说，哎，结果呢，我等一年左右呢，神哎，我觉得我的，他就偶尔跟他发脾气，这个不好，怎么办呢？就神又给我一个女儿，所以一个女儿之后呢，就呢，后来发现这妈妈长大以后，有时候跟孩子，跟妻子就会有某些时候。我那时候大概一年会有一两次发脾气，规律性的哈，我觉得不行。那后来呢？哎，神给我个女儿，就我觉得这下我可能毕业了吧，就说是应该我应该。结果呢，谁知道呢？我第二个怀第二个孩子呢，如果给男孩子我就毕业了，没有那给男孩子我又没毕业。就先给我又是女儿，那我就说不行，还要学习温柔，还要学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脾气。就我又搞了九年多了，老二出来九年多了，终于气得怀第三个了，我这下子。可能要上帝有没有给我一个恩典啊？我并不说男孩女孩，倒不是我最看重的，是不是我毕业了呢？你看自私的很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还不是，就我谁知道？大家我们有个姊妹，现在不在我们教会，在另外一个教会那个姊妹，她是正好管的那个儿童妇女医疗中心的那个妇产科的，她一定要带我去什么呢？
去看一看。
她知道，她知道我们 B 超，我们的 B 超肯定不是为了什么，说女孩就不要，男孩就要嘛。他呢就好心好意的说，反正呢把事母带过去，后来那天呢就正好那条我们就还有另外一个怀孕呢，两个姊妹就我一天拖两个去，到医院里边，结果呢，他就把我妻子也不排队，他有点不好啊，就直接带进去，也不挂号 ，B 超，因为他不做检查嘛，把他直接从后门带进去，做个 B 超，出来之后呢说，张老师啊，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什么，他特别注重我的表情。他说90%的肯定还是女孩，但是呢我心里他过来跟我讲，他说我对你表情，当时那表情还是有点小失落的，不过你很快几秒钟就调整过来了，老奸巨猾，就呢当时他说看我表情没有点失落感，然后呢但你调整很快，几分钟马上嘛，好也没事，感谢你，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感谢主，看来我还没毕业，其实我的失落感是自我为中心的失落感。哎呦，看来我这个对待自己的脾气的问题啊，还是一个长期的工程。结果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工程，就是还是一个工程。所以呢，感谢主。那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不过有的人什么是明显的愤怒，外向的人是明显的愤怒，内向的人呢，就什么这里说的什么，就是发牢骚啊，这个唠叨啊，挑剔啊，不断什么批评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是一种内在的怒气，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有种不要被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怒气呢？来，请看《弗禄十二》，看《弗禄十二》。
22:22，俘虏22:22。
来，俘虏十二，哇，内容很多哈，没关系，我们就有点，哇，它这个内容其实很多哈。来，这是内论记录，叫杰瑞雷格，请谢弟兄。
好，论记录啊，唯一能够大爆天国要求的愤怒，就是义怒，这是对冒犯神的事情所产生的愤怒。我们虽然不能像神那样表达愤怒，但是可以被他的真理所充满。通过他的标准看待别人的过错，当父母处理孩子的问题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许多时候父母生气是出于内心的自私，想要按照某种方式生活，当他们不能如愿时，就会生气并恶语相加，辱骂包括任何不造就别人的言语，违背了义父所书4:29，问你自己这样的问题，这些话是拆毁人还是建造人呢？你刚才说的那段话如何造就对方的生命？雅各书1:20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深深的怨恨结不出敬虔的果子。加拉太书4:16说，这是仇敌才会显示出来的态度，父母不要表现得像孩子的仇敌。父母需要坚定地告诉孩子，罪会毁坏他们的生命，如果放任罪会导致他们成为愚蠢的人。罪在神眼中是卑劣的，我们必须通过爱的管教和不断的要求他们悔改，为他们远远地赶除愚梦。然而你如果通过辱骂和怒气来表达这真理，反而会使孩子陷入绝望。当父母不按照圣经行事，孩子是知道的。当父母没有将自己降服于神话语的真理之下时，他们也是知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对此更加敏锐。
好，所以这里他先讲的就是，无论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好，一定要心中永远要有神的慈悲和什么
怜悯。
就无论他对待你怎么样，我们都要怎么学习面对对付自己里面的，不要给他挑起你的什么怒气来，这个是不容易。当然圣经里面确实有义怒，你记得吗？耶稣在圣经里面啊，我其实我昨天晚上临睡觉跟灵修最好临睡到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特别第二章什么，耶稣进入什么，就是进耶路撒冷啊，就接近什么圣殿嘛，就把那个兑换钱面前的桌子推翻啊，用绳子做成鞭子把那个人什么赶出去啊，结果耶稣就真的发义怒哈，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他别怎么说，你既是这样，你怎么能够什么还能够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他觉得好像你耶稣黔驴什么技穷的感觉，其实当然耶稣不是。但是那我们因为耶稣没有罪嘛，我们其实发脾气就是什么，我们叫黔驴什么技穷的，叫狗急跳墙的，有时候是客观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就证明我们已经没有创意了，应该是反映我们是自己没有创意的，因为就是意思说我没照顾。但是问题是啊，我们说这个弟兄啊跟我远离没关系，但你的儿子呢怎么办？你能远离他吗？你能不要他吗？
不能。
我既然上帝把他放在你什么生命，就死活都是你的，好坏也是你要承担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看成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然后你怎么去看，怎么去人学习你人生的功课，就是这样。如果当然如果他是异端，假是不假，实言之假弟兄，那你也会用你的原则支持，有一天你会什么？他会离开你，就是什么让他离弃绝你，知道吧？佛陀就赢回你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我可能理解不了什么，是弟兄你就可以把他赢回来，是不是弟兄？有一天你继续坚持你的信仰，他会什么离你而去？就是这样。所以经常我宁愿被你弃绝，我不弃绝你，原因是什么？我让总是把你当那个弟兄来，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但有一天，要么你就离开我了，要么你就走进来，就是要爱什么？
爱，
请深爱；不爱，
请走开。
请走开，那种不论有距离爱在里面，你勉强不了的。很多人理解不了，我还是喜欢这句话的，就是因为说不是我们，不是因爱称义，不可能的，明白吗？因爱称义是不可能的。有的人你怎么做，你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技巧，赢回不了他的心的，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谁啊？对吧？反而 AIT 也不会计较的，没有计较的，有圣灵的工作才行。所以我们要注意。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隐藏的愤怒，那下面讲了哈。来，请读隐藏的愤怒那里。
隐藏的愤怒也同样危险，易怒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中的不方便。如果你希望自己在养育子女的岁月里没有生活中没有任何不方便， 那你这种想法是愚蠢的。神允许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种种不便，这样我们才可以变得刚强，并且受到激励，才可以成长。神在做工，他为了这个目的必定会在生活中使用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们不相信神的主权和他有能力使用试炼使我们成圣。如果你不想要惹孩子的气，如果你想要成为每天坦然面对生活的父母，就不要再要求生活中的公平。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不论和朋友在一起还是在教会里，你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不要如此要求，不要求公平对待。生活在许多方面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实就是这样。感恩的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得到应得的报应，反而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怜悯。让我们别再要求从生活中得到公平。我要充满感恩，特别为因家庭而来的、为建立信心的各种不方便和感恩。你辛苦工作了整整一天，祈祷回到家里与孩子相处融洽。你别说，我已在职场打拼了一番，难道没有权利放松一下吗？这是您在压力下常有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最容易引发冲突和怒气。父母认为他们为了所爱的人辛勤工作，已经为他们赢得了当之无愧的休息时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想要得到休息，而是期望生活应该按照他们应得的回报他们。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注意，是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最后你有时候我们惹了别人什么气，结果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气什么来去对回应的话，这个问题会怎么样？越来越麻烦，越来越麻烦。所以就是这样，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哈，一定要什么充满了什么怜悯。你不能要求公平的，知道吗？你要求公平啊，你一定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和好的，
这个可以吗？
跟对方和睦的，
那个不
要，一定要什么？
这个是刚才
饶恕的心、接纳心，你要从神那里得到你自己的什么感恩的心。为着你生活中遇到不公平，可能各方面还感恩。事实就是这样，特别做父母的，你不肯，对吧？你说弟兄姐妹们，大概可能我就回避你一下就算了，但是夫妻你还回避不了，儿女之间你回避不了，对不对？
嗯。
抬头不见还什么？
低头见，
你总要见的，你总不能把孩子。所以有的父母说，我跟你断绝
父子关系，
那说气话而已，对不对？
对，
那他是断不了的。所以这样呢，我要求主来带领啊。所以，来，我们先继续读下一段。事实上，
事实上，按照神的目的如此期望是没有必要的。有时主提供给我们休息的机会，另外一些时候，他允许生活的各样要求挤掉我们的休息时间。大多数时间处于成长和活跃期的孩子有无数的问题和关注点需要父母留心，这里还没说到呵护婚姻关系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极为有益的是为将要发生的事情祷告，并且预备自己的心，让自己不在神的计划之下。你要习惯于将每一次挑战都看作是从神而来的。诗篇119:75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主以他温柔的手给我们生活中带来某些问题使我们受苦，重要的是我们拥抱这些问题才不至于愤怒。事实上易怒是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内在的愤怒，只有这种态度人会说，今天可别有什么让我感到不方便，我不想让家人、孩子或者任何事情来烦我。第75经文提醒我们，就算神有时让我们受苦，他也是信实的，为要帮助我们预备迎接生活的试炼。第67说，我为受苦已先走迷了路，你需要受苦，我也需要受苦。
好，来听，好，行，邓华怎么读下面一段。
当你回到家中，孩子要占用你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时，你不必恼怒，你可以简单的说，主啊，你现在显明你的计划，这难道意味着家永远不应该成为一个安息之地吗？这难道意味着永远不能向孩子提出任何要求吗？ 当然不是。作为父母，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管理家，但是你要确保所制定的规则要荣耀耶稣基督，并且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注意避免经常让家人感觉你很自私的生活方式。在你想要的家中营造一种青春的氛围之前，首先在你自己的心中培养一种意愿和能力，无论生活环境如何，都要寻求灵性的更新。然后当你回到家中，一个孩子对你说，爸爸，我现在需要和你谈件事，这时你能通过服侍他获得属灵的更新，否则你就犯下了大错，为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情况预备好自己，他们随时会发生。诗篇119篇七节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这指的是在主的慈爱里得着新生命力。当我们为了服侍他人，包括在家中彼此服侍，牺牲自己的喜好和计划时，主就会以他的怜悯复兴我们。因此拒绝依附，当神使用你的痛苦让你更加向他自己时，你会蒙受主的祝福。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要为主的缘故是吧，要就是受苦。他这个文章写的是非常好哈，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主里面一定要懂得让神来管理这些事情，而放弃我们的爱好，放弃我们那些想法，甚至放弃我们那种被伤害的不舒服的感觉，这个都是学习的。特别在家里边哈，当孩子主动跟你谈谈话，或者说某些人就要你，当然你不能说你重要事情也不管了，就放下来就去玩去了，肯定不行。但你要跟孩子还是告诉他，或者你说来，爸爸来给五分钟之后，还是15分钟之后爸爸跟你玩。你真的要去跟他玩，特别孩子对你有所请求，说你不要随便拒绝，而且他好善意的，或者是孩子需要你陪他的时候呢，要注意，还是要尽量，当然不是要影响你重要的工作的前提下。所以也同样道理，知道吗？别人主动约你谈话啊，他是看重你的，看重就他觉得被拒绝了。而且你理由就是什么？我很什么？我很忙。
我他约之前应该问你有空吗？
所以
他没有问你有空的前提之下，然后就约你过来。
孩子不会，孩子也不会这样。你看孩子每次找爸爸玩，他会哎，谢霆你的孩子会爸爸你有空吗？有空我就跟你玩，可能吗？
那如果对方不是孩子呢？
他不会。
一样的心理嘛，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这个心理。对，你可以告诉你要告诉他，我现在是忙的，但我一定会什么？等会我找你，等我忙我找你，有没有这种说法呢？那就不行了。哎，我去，我很忙，我很忙，好吗？我没时间，好，没时间走了。要说爸爸现在很忙，很抱歉，但是我会什么？等半小时、40分钟之后我找你。这个他高不高兴了？就等你。哎呀，你真的去好，40分钟你又不去了，更麻烦了。你又没找他，所以你要给，确实要给他说，40分钟爸爸找你。说是你，对不起，我现在忙，厨房施工。等我忙完之后，下午你也没空，不然今晚我约你哈。结果你要，既然他主动约你了。那你瞒告诉他，但瞒着你就被给他吓完了，那就不行。所以说你在应付他。
通常孩子等不了这么久啊。
对，我举一个例子而已，他讲的成人了，成人也会这个问题。因为你是教会的执事牧师的话，他既然来，首先你们有缺点叫什么？要给他嘛，要给他好。你暂时不行，你要什么？你要允许他说，等一会儿或者等，今天我不行，我明天再跟你谈，再找你，行不行？就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什么回应，这个也是正确的。否则的话呢，可能呢，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我主编呢？所以反正有些店里面，我现在回去，包括我们长会有时候呢，做些事情的时候，你做就好了。但是呢，喂，可以用教会的会谈吗？你跟谁问呢？这里面7、8个人，十几个人，你问谁的？好，最后呢，没有回答，你说没有理我，这个有时候很尴尬。为什么很尴尬呢？因为你问的问题，他能回答你吗？他本来，所以我后来跟一个时间，因为这个问题只能问一个人。也是要，比如这个事情，我就刚才关于要不要用会谈的事情，你只能找徒弟兄。那徒弟兄他该不该再问谁，他自己要做判断，对吧？对不对？你我们在这里啊，比如我们7、8个人，哎，比如或者你夫妻在家，哎，我可以去你们家坐一坐嘛？那好了，结果你也在，你也在，你孩子也在，你会觉得你问谁的？问谁的？对不对？你要问很清楚的这一项。所以呢，然后呢，你就啊问你了，你不回答他，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有时候我就习惯了，你一个问题，而且问题不相关的也在里面，问了7、8个人替你做决定，哇，你好难的不？ 埃及反恐反正挺复杂的嘛。就像人家途径说，哎，你在只是为这个，我分享这个，我做网络这个事情啊，你们觉得可不可以的时候呢？有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你在做什么的，肯定会反对你的，你自找麻烦，对不对？你把人搞复杂了，是不是？最后来我怎么呢？但是呢，反过来说了，有求你的，你要给他，而且求你给他，而且他求你的时候，他不是自私的事情，你更要注重这件事情，要很敏感。如果你这件事找我，说明人家器重你，还看重你是一个什么能解决问题的人，对不对？就他觉得你在搪塞，或者觉得你在回避，或者你这种满足什么理由，对不对？你经常开玩笑，玩笑说，特别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跟你的这一年中的约会啊，他都说我很忙，他说忙是个什么
借口？
对，网上讲忙是个借口。但并不是说你不说你真的不忙哦，你是忙，但问题是什么？好，就像你爱和是什么？多忙，搞得就不好意思再找你。你一次说忙，两次忙，然后呢，你永远是忙的，所以别人就不找你了，又觉得没有意思，无趣了，对不对？所以妹妹，孩子尤其是如此，对不对？你一定要给孩子时间，要给孩子时间。所以为什么我自己会觉得一个礼拜哈，不是七个晚上嘛？所以我最多安排在四个晚上，但有时候我还要学习，有时候在家也跟孩子们也不见得很多的聊天，还是需要，但是呢就总是要学习。一个礼拜我为什么一定不能，我定的时间一个礼拜不七个晚上嘛，如果超过四个晚上在家呢，我觉得亏欠教会；如果觉得我少于三个晚上在家，我亏欠家庭。我叫三四开的，就三四调和，要不三个晚上在家，四个晚上可以在外面服侍，要不呢四个晚上在家，三个晚上不是教会，这是我的左右摇摆的。如果我一个礼拜有连三个晚上都做不到在家里吃饭的话呢，或者不跟家人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我有点亏欠家庭了，对，是这样。如果五个晚上都在家呢，我觉得有点亏欠教会了，可能没有很好的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了。所以我人总要有点量化的给自己一个管理，当然这个重要的不是这个形式，是一个方法，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客观的一个管理，我怎么给自己一个考量，明白吗？像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父亲的都是原来的概念，并不是说要么我要家就不要教会了，我要分教就不要家庭了，都不是的。或者我要上班就不要什么属灵追求了，我要什么就不要去工作，不能工作了，这都是你要什么要给客观什么。我做过那行，我历来我的很多年来我的星期天我一周安排晚上的查经聚会啊，我最多接受四个晚上可以不在家，四个晚上，超过四个晚上我就不干了，我不能安排第五个晚上了，我觉得这个会对家庭有亏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不但我全是牧师，所以不能够在家待超过四个晚上，我觉得这个对不是教会会有亏欠的，就尽量给自己一些量化的。那这个质量高不高我还不一定，我还要求主怜悯，也不见得每次质量就很高，但还要学习有没有心在家呢。有时候你光在家人在心不在，那也没用的，是不是啊？
嗯，
所以这个都需要叫 quality time。
嗯，
quality time 就是要有精心时刻，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所以呢有时候带着孩子我们玩着手机看着手机而已，我们想我们的事情他们的事情。所以呢有时候因为我们表面上陪孩子，就是孩子陪你的，就变成孩子陪你玩手机的。如果孩子很明白的，孩子没有就爸爸有没有心在我这里，有没有呢，他会感觉到，就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是父母，就是人按你的期待什么的。再回到我们的九十一页哈，九十一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是一个愤怒的人，愤怒包括什么？包括明显的愤怒，还有什么呢？隐藏的愤怒，对不对？隐藏的愤怒，这个女人们很容易有隐藏的愤怒。
哇，我一般不隐藏。
对，你还不隐藏。哎，但是注意，你不隐藏也，就还有你有不隐藏的愤怒，还有隐藏的愤怒，
一样察觉不到，
对，还是有的，因为你其实你那个明显的愤怒啊，是有隐藏的愤怒什么
转变
升级出来升级的。为什么？怎么可能？你有没有唠叨？
有。
但你唠叨的时候，你就有下一步你可能要明显的愤怒了。还有你有没有挑剔？有没有不断批评？就是这个，就是隐，这是隐藏的愤怒嘛，是吧？当你这，当你说你唠叨啊，你挑剔，不断批评啊，没有得到反应的时候呢，明显的愤怒就来了嘛，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只有明显的愤怒，没有隐藏的愤怒，其实明显的愤怒有隐藏愤怒来的。所以两个你都占了。
两个都占，
是不是啊？我们都一样，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说，哎呀，我这有隐藏的愤怒，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但是观知不行，没有正知，我很爽，我直爽，我发泄，我表达我自己的情绪，很开心，你发泄了，是从分人可以这样理解你，包容你，但我们发泄的人要小心，我很直爽，我直爽之后呢，后果不好承担，后果不好承担，所以呢，把爽给去掉，各位想想嘛，要正直，正直是好的，正直什么呢？就不但要表达我正直的东西，还要这个正直呢，对人有没有什么造就？是不是能够对对方有益处？这是发泄我的自私的目的和情感呢，还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考虑的？夫妻也是如此，就是才智的妇人使丈夫有益什么？
无损
，丈夫一生什么依靠他们？所以这样呢，这样讲家务事好，讲家里的事情，
你就要笑，
因为是丈夫依靠，丈夫依靠。所以呢，这个是
有益无损，
这是才智的夫人，才智的夫人很厉害，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需要一个实际，但我们是人，我们需要一些途径神给我，但是我们是往这方向努力的。所以呢，这关于怒气哈，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挑战的。其实我不管，我也来。这个上次在党代会什么，那个大发雷霆啊，那个确实，所以后来刘长说，你在我面前发了第三次，哇，第三次好厉害，不止了，还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就完了，所以我不给你第四次了，就拜拜了。是有时候是有，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有时候要承担。但重要的不是这个概念，还更多的是处理思维的问题，看看主要带领，好，我们也接受。那我们看看这关于愤怒，对不对？来，请读 B。
B 夸大其词，这尤其会涉及到孩子行为的问题，因为他在事实中加添了谎言的成分。你从来没有做过对，做对过，我告诉过你100万遍了。父母的这种反应会让孩子心里感到绝望。这句话是在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
不可能改变的。
相反，我们要寻找他们的成功之处，并且鼓励他们。你的孩子应该经常听到谢谢你和做得好，这会激励孩子，给予他勇气尝试新事物，给他自信去坚持正确的事情。
看到没有，徒弟兄，把他当作个儿子，哎呀，不容易啊！你说他成人了，成人有时候叫什么属灵巨婴嘛，你还要什么有父亲般的情怀？所以最近我们你组织讲到那讲什么？
正土相土。
你的提摩太。
提摩太。
在哪里？保罗跟提摩太是属灵的，不一定是年龄，知道吗？是属灵的父子关系，你要这样看的吗？你也不这样看的，所以你做的一切是还是要啊，那些这个不能改变的，向来不能改变的。其实你知道吗？徒弟兄，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个弟兄在你心里，他一直觉得被你拒绝的，他是一直在心里面是感觉是被你拒绝的，所以他对你是很有怨言，就在这里。你发现没有？为什么你应该懂的？有个懂的。因为那个地方很愿意，他挺愿意，很愿意。虽然他很有问题，很想跟你住一起，但你总拒绝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是我一直被他拒绝的，他心里一直没有见到我，他很清楚，人很敏感的，知道吧？他一直没有见到我。但接纳是不是就跟他一起住？这不是答案。结果不说，我跟他一起住才接纳，他不一定。但借着你不愿意跟他一起住，已经让他表达了你什么？我是不愿意接纳你的某些东西的，我是回避你的，也没问题。但问题什么？你却不是说什么？你说的是有一种是隐藏的愤怒，你发现没有，徒弟兄？你不是真的表现的愤怒，但是隐藏的愤怒，真的这个是很厉害。就是刚才说的，他不可能改变，就是我跟你说，你还没有到100万遍吧？你是100万遍，
能活那么久吗？
对，不然你理解不了，不然你理解不了。你要知道我们相处的那个过程，你就知道理解我了。结果呢，主一定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比如说70个什么，你有吗？啊，已经有了吧，差不多了。不要数这个数，数这个数字很麻烦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求主，这就是。有时候就说你对身边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知道吗？夫妻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叫
他说70个其实无数遍，我
是无全完全的饶，是不是？70个其实就是完全的， 完全的人。
嗯，
对对。
其实这个七不是七七四十九吗？
七十个七十多，
七
十
九，
七十也不是四十九啊，
四
百九，
四百九嘛。
但是那是一个完全的，然后
一天一次。
我说你十年早就用完四百九了，七。哈哈哈哈，
那肯定了，
无数遍的。
对呀、啊，不
给我讲了。
不，他要求他饶恕你无数次是对的。
不是，
他接纳你也无数次。
哟，
不是要求你对他的饶恕，
我对他的饶恕，
他要饶恕你。
嗯，哪里
接纳你？
哪里？我不接纳他，他都没机会跟我在一起了。
结果肯定逼死了，逼死了。
对，
对，不要趾高气扬的，好像没人我可以抛弃你，你不敢抛弃我的感觉，都基督徒不能想到这个，应该说什么？应该什么呢？我可舍不得离开你。哎，要谦卑下来。对呀、啊，哎呀呀呀！我也像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所以人家说我，你说我一生一世，我说我跟你三生三世，但这个有点迷信了，不好。一生一世就一世，一生一世好了。因为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叫一心一意的，就是这样要表达这个彼此的关系。会有问题，好，就夸大其词，有时候我们会的哈。父母有什么？就尤其什么？你看着孩子长大的，知道吗？我一直容忍你这个，你的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这一点就很麻烦，就把孩子什么有时候就容易老眼光，你不可改变的了，其实就是打击孩子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惹了很多人的气，你不知道的，你惹了很多人的气，不知道。不过呢，一个是表现容易发出来的，一个是有什么隐藏，那隐藏那里边的话被人什么被人支持的，中国人什么就是喜欢老好人嘛，和稀泥的人嘛，也就是什么人呢？就是那本书里面说那个内在改变的里面是说那种常常在社会里面自我保卫的人，自我防卫的人是更需要悔改的。所以这就教会里面有些他说他就特别批到教会有长老牧师啊，老是喜欢做老好人，表面上他谁都不得罪，其实什么呢？他是自私的，他在自我保护，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我在哪里都是老好人，在任何矛盾的关系里面我都在中间出一个什么，还用个属灵字叫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其实呢他里面什么是自我保护，他不想得罪人，所以他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总是和稀泥，甚至这种中国话叫疙瘩舞是什么，大把这个最讨厌，在属灵里面最讨厌这件事情。我承认我自己尤其是大发脾气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明明是因为真理的信仰的不一样，就他导师把你当成什么个人矛盾，哎，干嘛呢？你说我，你对方把我当成个人矛盾，我已经接受了，因为他没有真理嘛，知道吗？就是该隐跟亚伯啊，该隐把亚伯什么杀了，这是个人有矛盾吗？该亚伯是没有的，该隐认为你是个人矛盾，知道吗？以扫跟雅各也是如此，对不对？但是呢，但是我现在痛苦什么事？就你身边的最信赖的人认为你们也是个人什么矛盾，就很痛苦，明白吗？这就是这个问题，知道吧？你认为他们是个人之间的争论。所以他认为他不是，我是在探讨什么，捍卫什么真理。当然，他捍卫真理的场合不一定对，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把他说成你们是在互相争论的时候呢，他认为你什么把他根本否定掉了。我明明是在辨明异端，在为真理争战，你说我是跟他彼此什么争论？哇，这个好厉害了，这个就变成你混乱什么是非了吗？明白吗？这就惹他的什么？气了，我们不知道哦，我们还以为我们做的很合理哦，但现在惹他的气，惹他的气，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再仔细想一想，我们总觉得别人亏欠我们，对不对？就再想想，我们还是亏欠别人嘛，也很多。我们心里的不接纳，我们对他的成见，我们在里边，在我心里面已经可能已经已跟他产生一个什么隔阂，自己把他什么摆在这里，看到没有？所以呢，对方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知道吗？所以要打开，打开它，并不是说你要一个绝对你要做什么，不说你必须要跟他住一起，不是你跟他这个都不是问题，跟你们解决什么心的问题，心里面那个泥巴怎么样，要把它拆掉。当然，这个人除非没有神，没有办法把他放在身边，就是有的人是你把他带走了。我一般他们，我祷告，坦白讲，学校已经有些老师，我真的坦白讲，好强，我真的不敢吵他，一吵他，我承认。他会做很多人的事情出来，最后都什么呢？你先做，我先有；你先有，我先做。但是呢，你又不能这样说，说什么？你希望我走吗？赶我走吗？就不行。祷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最好你用一个方法带他走好了，但是不能跟人说，跟人说就麻烦了。 跟神说，神有你的方法。当然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师实在不行了，一个姐妹，我就说这样吧，我说这样的，某某老师啊，我跟你谈了很多次，你现在这方面还是不太愿意改变是吧？那我也不能，神里面工作怎么样？像这样，现在我再给半年的时间，看看你在这两方面突破，你能突破你就留下来，如果你不能突破呢，可能你就主动的要跟我讲一下，肯定你要选择找另外的工作了哈。好了，结果过了半年还是没有改变，又被人搞了几次呢。我听说呢，现在这样的姊妹，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再给最后一个月的时间来祷告，要么你走要么我走，现在只能这样了。所以我希望你，当然希望都不走。好，结果呢又过一个月之后呢还是不行，我且信条们都选择了，你看这个在这个里呢，要么你走要么我走，你看怎么办呢？咦，他那只能我走了，为什么说你这个学校的督导我怎么能你走不了，只能我走啊。我说好，谢谢你理解我，谢谢你理解我。后来这个姊妹就主动了嘛，还算不错，就回来离职了。为什么离？因为你这样做不行，你这样的话对孩子的家长真的，你不说你没有，你可以做别的恩赐的工作，可以做别的教育，但你确实不适合做基督化教育，是吗？老师，因为这个你的一些言语太粗俗了，对孩子的造就真的没有，而且你对孩子的态度有时候我在旁边看到很不舒服，鄙夷孩子那个表情我真的不舒服。孩子会有错误，孩子一定很多的无知的错误或者是愚门的错误，但你该管教管教他，但是我才发现呢，你管教他那个态度不是的，那孩子会感觉到那个眼神是鄙夷鄙视讨厌那个孩子，那个眼神很明显，这不是从基督的爱里面出来的那种慈悲怜悯为怀。神所爱的不要管教，你也可以，不准你不可以管教孩子，不可以，不准你不可以责备孩子，但只不过我觉得你的心还是需要做给你改变，这个你没有改变，你确实没有办法做基督化教育的老师，因为我们就跟外面不一样，不是为了拿一份工资是吧来做的，所以更何况我们的工资也不高，那就何苦呢，倒不如做个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呢，一定不要夸大其词，就事论事，然后呢千万不要用成见，你自己要明白你在你心里对他有没有什么隔阂，有没有一种成见，有没有拒绝。其实对方没有这个东西，别人感觉对方也很清楚，对吧？你跟我的关系，我经常说的，你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有没有隔阂，都能看到，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认为就没有了，是有的。就像那本书里面讲的，那个牧师说就不敢到教会讲道，所以现在一讲到呢发现底下有二三个人什么的都在用鄙夷的眼神在看着他，他就没有，他就没上次讲，他每次上讲台讲到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个征战呢，他知道在下面二三十个人呢，就准备把他吵架的那些所谓的平行头领袖，其实都在，甚至有的故意刺激到什么程度，他在下面想到，有的人故意的用一些奇怪的神情，故意让他看到，就让你讲不下去，或者让你讲乱，让你讲生气的话，哎，你看到没有？他今天讲到有问题了吧？其实是你故意在想什么，用你的神情在刺激他。有的牧师就这样被刺激起来，因为人是有软弱的嘛，一看我在那边讲到，结果你五十个人在底下有二十个人嘛，虚伪的，或者笑话你的讲到时候，你看到这个表情的时候，你慢慢我不想讲了，还讲干嘛的，还很无聊啊，就是魔鬼在你心里面嘛，也会工作说，你看你讲的时候下面那么多人在觉得笑话你，或者在说你伪君子，或者说你的讲道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乱讲的，那你这样还有没有信心讲了呢？没有吧？所以这很麻烦，很麻烦，需要求主带领啊，
基本上就出来
就需要求主带领啊。那不能我不想不能像共产党那个什么道德大讲台最后那些都不敢讲了，那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心虚嘛，对不对？但是呢在主里边我们不是这样，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第三个，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所以妈妈们要小心的，爸爸也会的，来注意第三十一点，来从主题要点开始，要点开始。
好，七，代替孩子生活。雅各书三章十三至十六节，不要以自私的野心为动机。腓立比书二章三四节，看别人比自己强。父母们会对孩子的表现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体育光荣榜，以表现为基础的爱是为自私利益而活，来自于你过高期望产生的压力，会极大的 挫败一个孩子。
对，不容易啊。哎呀，最近因为那天晚上，我记得我那天晚上跟北奥来的教授通过电话之后，我的女儿的那个北奥来那个校长奖学金又没拿到，所以我心里也有点失望。那他就是考着我跟我孩子打电话微信讲话上，其实我还是我就发现我跟汉娜讲，因为他那个全额奖学金没拿到，就北奥来这边那个5000美金一年的那个校长奖学金啊，是那个教授现在还没有达到，通知我们信还没寄来，他一定要，他不是电子邮件不行，他一定要寄那个书要来告诉你的。但他们提前透露我了，说可能，他说那个教授就从他们那个校长办，就说应该说我的女儿这个5000的校长奖学金啊还是没有争取到，没有拿到。那心里我就，所以呢那天怪不得我跟我孩子，我说你们很普通，就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好像可能还是有点失落感，我说好像我们的孩子都很普通，受受了一个情绪的影响。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跟 Hannah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说好像，我说两个博士告诉我好像你校长奖学金还是没有拿到。其实我的孩子内心，其实当时我感觉到他在心里在流泪。那就是呢，我说没事的，没关系。我们因为这个本来也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你自己心里被调整好的话呢，可能孩子会更难过。所以他就有点不舒服，而且他更担心，那这个学校好像基本上就去不了的感觉啊，他压力更大。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有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期望有时候确实自己也会有点高，总是期望，所以一旦达不到呢，我们就小心不小心可能说的经典词都用了。所以我那个老爱就很不高兴嘛，爸爸我很普通，但是我们
不平庸，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他其实还是感觉到我还是其实有点失，我也有点失落感，孩子很容易明显的感觉到。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还没跟他说，他在房间里，我跟妈妈说的，我说 Grace 可能我们孩子还是有点太普通了一点，这句话说了，我是有点失落感。那这个你在就孩子们在听到就更容易感染到他们，所以孩子们就会知道。所以其实呢，就包括我们马上学生大会开始了，学生大会哈，马上改学生大会了嘛，所以每次总是期望孩子见不要报节目，总希望拿到什么
冠军
啊，第一名啊。但是呢，怎么调整好这个心态？如果真的没拿到呢，要赶快怎么调整？说没事，没关系，就尽力就好了。但人总是被这些东西啊，竞技的东西啊，由于为了把你的欲望给什么
调起来，
包括考试啊，包括数学，好了，姐姐考了790，妹妹一定考800，麻烦了，有时会有的哦。还有姐姐考了1430 ACT， 那妹妹是不是要考到1500了？这个变成压力什么更大了？所以真的需要主的恩典，要好好的。当然，因为我们大人也是被这种什么，由于会的捆绑啊，会影响啊，所以你就很难不受影响。好，你是10%的影响情绪，传到孩子上面30%了，再到下边孩子呢，就50%了。所以有时候不容易，人太容易悲观了，太容易说丧气的话了，明白吗？但是也不能说我们不顾客观事实，就像保罗说的，没有人跟我同心，他说的是真实的。但他焦点不是讲谁不跟我同心，不是的，对吧？好，没有人跟我同心，没有人挂念你们的事，对不对？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他也保留一点客观事实，他下面会讲，他不回避。但正面他讲的重点什么，需要突出我中心的什么，同工提摩太，他的焦点是在这里，看到没有？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哈。所以在这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好，下一个点很重要的，哪个很重要的？
第一点，羞辱他们。以弗所书4:29，要使用恩言，不要说羞辱的话。过度责骂孩子基本上是没有教育意义的，在他们面前冲他们教养也达不到教化的目的。另外，不应该在别人包括其他家庭成员面前说出令他们尴尬的话。你的幽默可能会令他们沮丧，而非造就他们。当你在本该教导孩子的情景下嘲笑他们，这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孩子知道你试图伤害他们，因此要小心，不要使用讽刺的语言或者取笑你的孩子。每当你想要因孩子失败而嘲笑他时，其实你是在告诉孩子，你认为考虑他的想法或者感受根本不重要。
比如当你复述他们做过的某件事以证明其很糟糕时，请不要因他们因让他们感到更加内疚而夸大其词，这会使他们感到沮丧，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你不会夸大你自己的错误。事实上他们会观察你，试图观察到你试图。以弗所书4:29说要敏感于人需要的时刻，保护他们的名声，不要说出他们所有的秘密，这将会鼓励他们去相信你。
看到没有，很重要哈，很重要。所以其实有时候啊，我自己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讲一些婚姻课程的时候，我想管教我孩子的时候，我就跟我孩子们讲，我说爸爸可能用一下管教你们的一些事例，你们可以吗？我也跟孩子们来打招呼，不然的话觉得哎呀，有时候觉得一些稍微具体的事情，他觉得爸爸你在什么意思？所以我告诉他，这个不是要羞辱你，也不是要把你的，就是说爸爸可能会以，因为毕竟讲婚姻家庭的嘛，肯定会讲到一下我管教孩子的一些见证。所以如果我引一些例子，你们能接受吗？所以我跟孩子们专门有这样的一次谈话，孩子们说啊没问题，没问题。那我承认有时候我妻子也，我孩子们有些干嘛，他有时候我自己不耐烦的，确实有时候父亲。可能为什么呢？就是羞辱自己的孩子，会有的。就在孩子某些，特别是觉得你最不喜欢的某些缺点啊，孩子总是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又说出一些惹他气的话，一定要小心。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但人要学习忍耐包容，怎么就鼓励他，正面的鼓励他，去挑战他。所以我们就一般叫挑战，而不是讲什么讲他的问题。
嗯。
我们讲开始要讲你的孩子挑战的问题了，挑战就是说其实是你孩子的问题，其实，
嗯，
但是有时候说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态度，所以呢，不要羞辱他们。羞辱他们有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就他没犯什么错误，你就什么，就责怪他们。还有呢，他犯了错误，你在众人面前嘛，公开的责备他们，就羞辱他。好，还有呢，就是说你私下跟他谈话，但你是用什么？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没有出息的家伙，你这个小蠢猪，就是用些侮辱他的话，这个不能说。还有呢，反过来说，你没有希望的，你这个人啊，我已经在你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了，你还是没有改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你。这都是叫没有创意能力的人。你这样说的话，是你心里的一个失望，但你不能随便在对方身上表达出来。表现上，不要说你表达出来，就你跟他在一起的眼神，他就感觉到你对我是失望的，他会感觉出来，所以他的心灵会受伤。你会觉得，哎，我跟他没说什么，心里发现你的心，你的心其实让对方感觉到，所以怪不得他跟你过不去。如果他也跟你一样水平，就是你在什么认诺，你在什么被人认诺嘛，他其实跟你在计较，你怎么看他，他就怎么看你的，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要求助来帮助，怎么去改变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生命哈，这是很关键。所以上帝把每一个人放在你的身边都不是偶然，就这个原因，不是你刻意他拉他来，他也不是刻意要来你身边的，而是神把他放在你身边，无论什么样的人。好，最后真的不是同一个信仰，神你带他走，你带走，这个事情会发生，神来做。我们尽可能不要人为的去拒绝人，我宁愿被你拒绝，那么最后用证明出来，让你来拒绝我。好，这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羞辱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哈。特别每次我们马上，每次我们学生大会时，都是我跟他们开一个出发前总动员嘛，我就告诉孩子们，无论你们得到名次没有得到名次都不重要，当然也是你们尽力了就拿到最好状态，得到奖。得到冠军感谢主，得到亚军不错，得到名次都很不错，但是你没有得到名次也不要认为自己很差，没有问题，你们是在学习，每个人都有不同。就算你们拿到冠军了，在这个系统拿到冠军有什么了不起，稍微扩大一个范围你又不一样，就说你在校队拿了冠军就了不起嘛，到一个市队你又不行了，咱们市队还是省队，省队还是什么，还国家队，国家队还是什么，美国队，对不对？
嗯，
所以一定要谦卑自己，就算你赢了你也要谦卑， 你输了也不要气馁，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传扬我们的品格。所以我告诉我的孩子怎么说呢，我们小孩子说，如果你跟对手打球你赢了他，你要主动跟他握手，谢谢你，虽然我赢了你，但是其实你打得很不错，只不过在细节上呢，可能我稍微在旁边稍微助力一下，所以你见认真还告诉对方你会很不错的，或者有时今天我就是确实发挥的好一点点，就是这样。好，如果你输了，我们的孩子也告诉你不要走开，不要，哎呦我也输给他了，算了，不跟他打招呼，主动回来跟他什么握手，谢谢你，今天我跟你打球我输了，但是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会继续进步，我们也进步，所以很好，不要在乎那个结果。就一定要学什么，不要觉得手下败，你是我手下什么败将了哈，这个不好的，不好的啊，这个证明了人就是你越是有才能的人，跟着你要有，跟他说有武功还不行，要有什么所谓的武德，对不对？有武功没武德就麻烦了，是不是啊？那变成杀人的手段，是不是啊？那我们在组里面更要有属灵的气质，你才会不会跟人斤斤什么计较，他不会被人惹动你的怒气，所以这个是我们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好，我们看来看第五点。
假冒伪善的生活，父母不需要达到完美，但是必须要让孩子看到你的正直。说教是一种标准，而生活却是另外一种标准，是明显的假冒伪善。孩子在某种情况下会注意到，在神的帮助下努力避免下列假冒伪善的例子，比如不愿意承认过犯，箴言28:13，败坏的骄傲，箴言16:18，18:12，说谎，无法信守承诺的一种形式，箴言12:22，19:5，不饶恕，尽管你期望他们去饶恕别人，马太福音18:21至35，约珥所书4:31-32。所有这些都破坏了信任。
看到没有？继续。
相反，当你努力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会鼓励孩子，让他们知道你会犯错误，这帮助他们明白你也需要一位救主，你靠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公义。这是表达福音信息以及解释逐渐成圣过程多么有效的方式。遵守诺言，尽快饶恕，你的生活方式和见证应当具有预见性，你在家的灵性状况应该有规律可顿并可以预见，你的承诺诺言品行和道德都是可预见的，你在教会如何，在家也应该如何，你要求孩子在公共场合遵守的原则，在家也应该同样遵守。
所以说呀，我承认我自己现在很多年我一直学习这个，我跟我妻子孩子们讲说，当然就是如果你在家里发了脾气，哪怕是跟妈妈发脾气，有孩子看到的，一定要跟孩子们一起道歉的，不要只是跟夫妻道歉而已。如果夫妻两个私下房间里的吵闹，就夫妻两个道歉就好了。但如果只要孩子在场，你虽然是夫妻，你都得去死的，你要跟孩子什么道歉？爸爸，刚刚你对妈妈态度是不对的，求得妈妈的原谅，还有求得孩子的原谅。只要孩子知道看到，你都应该跟孩子道歉。做爸爸最大的挑战什么？就是孩子没什么，一个只是希望爸爸不要随便发脾气。第二，希望爸爸犯错误也能够什么悔改承认错误，希望爸爸能承认错误，无论这对谁。所以呢，这个呢是孩子才能对父亲的一个很好的愿望。所以呢，同样道理，妈妈也一样，妈妈对丈夫发了脾气了，不要只对丈夫道歉，要跟孩子也道歉。孩子在现场，要跟孩子道歉。甚至我们在一些地方，就为什么公公犯错的要公公悔改，就这个原因，知道吧？所以呢，那天为什么我那个长子会发了脾气？我后来就觉得，本来他们哎呀，要是我在整个教会面前公开的认罪悔改，我觉得有点，我还觉得不高兴。为什么？我只是跟长执会，又不是跟所有的信徒。那后来我在想想，也对，长执会就代表了什么？教会。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整个会的面前做一个道歉也没问题，做一个认罪。你毕竟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就认罪吧。那神怜悯。也不要怕，哎呀，这样弟兄姐妹不信任你了，不会的，其实更会信任。原来牧师也犯罪了，而且他也认罪什么悔改。那当然你说有一些一小部分人会趁机抓住什么，继续把你又记一笔，那就这种人有一天就他要么他就会离开你而去，这些感觉就是神淘汰了，明白吗？对神的工作，神就会说哦，他又发了一次脾气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走了， 他感谢主，那对是你，你很遗憾，但是这也是证明什么呢？这个朋友也是神没有什么，也是没有赐给你的，那你也为你的付上代价了。真的，以前有个弟兄，因为我发看到我跟一个发脾气，他就离开了。我说，我说我请他吃饭，我说你真的还决定要离开吗？是的，我请他吃。我说这样的，我很抱歉，我还再次跟你道歉，而且呢，你离开是因为神让我明白我不配拥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我接受，但是请求主的怜悯。最后就跟他还是这个友好的最后一次的一个说明，那他就走了，真的就离开教会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你也犯了错误，所以你就承担那个后果吧。所以呢，就像摩西发怒一次不能进什么
迦南
地，我们不讲迦南地好不好，还是好的，但是摩西也没有说哎呀好可惜，他没有，他就接受了。他其实他很想，他就因为他的目标是神要把他让他带领人进什么，就自己就进不去，他觉得很遗憾。最后是什么程度？神知道他嘛，说好吧，你就可以站在什么那个山顶看一看迦南，满足一下你的什么那个渴望，但是呢你却不能进去。摩西之后就站在那个山顶啊，看看那个牛奶与蜜是吗？就神跟他说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但什么样的地他不知道的。摩西就是要带领他的子民百姓去到牛奶与蜜之地，结果神说你不能进去了。摩西也接受了，但是呢那你给他看一眼吧，就神让摩西在临死之前到那个山顶看一眼迦南地，有神让他弃居而死，他就回答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很奇妙哈，所以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敢于自己认错，要敢于认错。再说假冒伪善的生活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对就对错就错。好，这是一个我们说大卫其实犯的罪也不小，是不是？如果按照今天来说呢，你可能说假弟兄，假是不是假先知？那犯的不小的罪哦，他不是你看他借到什么？他首先犯奸淫，对不对？他就是借到什么？而且利用他玩的身份哦，而且把那个他用鲜明的对比哦，就是乌利亚那么忠诚，对不对？他把乌利亚召回来的目的什么？是栽赃给他，对不对？让他回家给妻子什么同房，对不对？偏偏这个人那么忠诚，我就是什么？我的主人在前面打仗，我怎么回家去享受这个这种夫妻之欢？这不行，这个有点不错，我就不去，我是执行公务，不回家。结果大卫没找，第二天他喝酒又错了，哎呀，喝醉酒又犯一个错误，喝酒可以回家跟妻子同房了吧？忍人不回去，结果大卫没招了。最后呢，写一封信给，还有什么让那元帅配合他，把这个人什么，把他最忠诚的那个人给杀了，形成鲜明的对比，看到没有？一个鲜明对比，就是鲜明乌利亚是多么的忠诚，多么的忠诚于他，啊，他却要把他杀。就是因为他的肉体的情欲掩盖一个罪，就要更多的谎言，更多的。但是如果你这样一看到大卫，他是人还是基督徒吗？你这样一看到大卫简直是可能丑恶的很，是不是啊？所以要只看这个，把这个细节进入里面分析的话，哇，大卫好糟糕哦，很恶劣的哦，很诡诈的哦。所以但是神不是他，当然还有问题要被管教，但神更可能什么，他整个人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神要使用他。所以他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什么那个王，这个是需要人恩典。再关键他就大卫最伟大的什么，就是你可以读他的三十悔改诗，对不对？诗篇三十七篇啊，诗篇五十一篇啊，诗篇五十三篇啊，诗篇七十几篇里面常常有大卫的什么悔改诗，悔改诗造就了很多人。这个你要看的恩典。好，来，请读下面的改变规则。
还有不改变规则，规则需要根据环境、情景、孩子年龄等做出改变，但是没有一个规定的理由而任意改变规则会惹孩子的气。我们制定和实施规则不一致的话，会使孩子们产生巨大的挫败感，他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在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一时刻父母希望他们以哪种标准生活。许多时候父母只是根据他们情绪的变化而不停地改变规则，这些情绪的变化是思维方式不合乎圣经的产物。确定你的孩子知道被期待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对与错，你努力成为可信赖的人将会激励他们。
所以很重要哈， 一定很重要，你一定要标准啊，千万不要随便改变。但不同的年龄会有所调整，也告诉孩子，但是呢，你的准则是不能变的。比如像我们家老三就必须10点半上床睡觉，基本上要这样的一个稳定。那姐姐就肯定是，昨天我们家老二，昨天我们家老二12点才上床睡觉，因为呢他在做功课，因为呢他又还有准备这个，他又准备休闲大会，准备他的项目，所以呢也是都在赶他睡觉，赶他睡觉。但是每个孩子不一样，就是有所调整，但是总体的你家庭定的这些规则啊，是不能随便改变，不能随便改变，不能有双重标准，包括对自己。所以我就开玩笑，我那天我们有个弟兄，他妻子就说他丈夫本来就很少在家，很少在家，经常出差，经常不在家，就一回家呢就搞手机，就搞他儿子现在也喜欢搞手机，搞手机，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谈，这个真的要求主怜悯，你不许你孩子玩手机，自己老搞手机，那也麻烦，所以呢，不说你完全不能碰手机，还说你要注意度，你要去，真的要好不容易你出差回来了，应该多点陪什么，孩子聊聊天啊，散散步啊，跑步玩一玩，千万不要先做，你要把自己要把那个手机游戏给戒掉，你这都不戒掉，你很麻烦，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求主来帮助。所以呢，那天当然，因为妻子跟我谈，我怕，所以我一定要他妻子在那，我说能不能把你丈夫也一起要叫来聊，免得到时候呢，我怕影响你夫妻的关系，知道吧？是不是？哎，你跟牧师讲，当然我们不存在个人的问题啊，他也不会怀疑那个弟兄对我的信任，也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至少应该什么，这个事情避免说你背后告状的那个不好。所以呢，我说没事，我会处理好他，也不，但我也不希望你回家去争吵，在我面前好像给你面子，给我面子，回家叫你说难去了，那也不行。但是对弟兄的信任，我说那如果还是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样的话你也真是这样，我也好劝勉他。这样的话，如果你跟我讲的话，我在私下里面他更加不好，知道吧？那我其实什么时候找你谈的这件事情，那我就更复杂，更复杂，对不对？那毕竟男女有别，至少呢你谈谈的一部分，那请你在一起聊的时候呢，就你会客观一点，就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有时候需要呢，就是改变规则这个我们有好，我们来请继续。请一几点？
神伟不公义，真言书11:1神正路任何一种不公义。本章紧急避免个人偏好，这包括将你的孩子与别的孩子进行比较，不公义也包括从不奖赏。我们应当在称赞的时候鼓励赞美，对孩子不公平偏心某个孩子与人攀比，当孩子做对事情的时候不夸奖，从未注意到超越规则范围的能力，这些不公义的例子都会激怒孩子。
好，谢谢。好，这里啊，成为不公义啊，注意啊，所以要么不公义是包括什么呢？就孩子该，特别是什么呢？该讲夸奖要夸奖他，该奖励奖励他，该犯错的该管教什么？要管教他，知道吧？一定要有什么，就是什么，特别是什么，他就是很重点什么，就要不要拿孩子跟孩子比较，包括自家跟自家的孩子比也好，跟别人的孩子比较也好，就千万不要拿孩子跟孩子比较。人总是有意无意就在做好，但是不要比较，特别是他孩子到一个城市里面，比身高啊，比体重啊，比体型啊，当然他比能力啊，比知识啊，就很麻烦，要求主来带领。这是成为不公义，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来请下面。
天上有一家前书。
先读那个标题。
哦，希望完了。天上有一家前书5:14说，要向众人忍耐。完美主义与追求卓越是不同的。我们教导孩子发挥神所赐给他们的能力是很重要的，那是追求卓越，但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一些人要比其他人更有恩赐，因此一个孩子认为他必须要成为完美的人，或者他必须达到他无法达到的标准，会令他感到非常挫败。我们应该期望孩子在勤奋和规矩中成长，但是这个过程必须要与大量的忍耐相伴。一个孩子最不幸的是，他认为所做的事没有一样令父母开心，这是以表现为基础的爱的另一个例子。
唯有当孩子达到你出于自私建立的标准，你才会表示认同。另一方面，你满足于神对你孩子生命的计划以及神所赐予的能力，有助于你不会因失去耐心而激怒孩子。一般来说，追求完美的父母允许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气氛弥漫在他们家里，他们不允许生活中基本的错误和失败存在。与充满喜乐的家庭不同，他们的家里有一种压抑消极的气氛。孩子出于罪性的选择当然需要对付，但是要确保让人明确知道事情已经结束，从而使家庭重新回到一个平和宁静的宜人所在。家是让人在失败中有大量训练机会的地方，当有充分的鼓励和支持，就能清楚明白地学到生命的功课，否则你将把孩子带到失望和绝望的境地。
所以小心哈，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完美主义很麻烦，知道吧？不要把你失望的绝望的情绪带到你的家庭里面。对，犯罪的处理最终肯定会失望一点的，家庭氛围肯定会有失望和伤心的时候的，但是这不是常态。一个真正恩典的怎么样的，就是处理事情当然会什么，有罪的人啊，把嬉笑变成哀哭，把跳舞变成什么忧愁，与全家一起悔改，一起难过，可以的。但你不能老是这种氛围，知道吧？就因为家庭就太压抑了，就到他家里边呢，大家孩子都不敢什么，都像个猫一样，就看看怎么看看爸爸这样，说句话就看看爸爸那样，很麻烦，就是很麻烦。所以呢，其实呢，要容许孩子有什么，有些失败和探索，我们也一样。所以这就叫教会也是如此，知道吧？不要教会里面大家都戴着假面具啊，好像都讲自己好的方面，不好的不敢讲，一讲就被人笑话、被人攻击，所以很多人就不敢。这是律法的教会很不好。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什么呢？就在教会里面，你哭、你笑、你叫都可以，但是而且大家懂得彼此的，真的遮盖、彼此的保护、彼此的安慰，但又彼此劝勉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要让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假冒什么为善。只能讲好的，不能讲不好的。那我们的朋友也是这样，真正的友谊是什么？真正目的之交是什么呢？是能够彼此劝勉和责备，知道吗？一般点头之交是什么？就是哎，早啊早，天气不错，天气不错。现在讲那些客观的、肤浅的，对不对？这个友谊就很肤浅，那就总比见面就很没脸的好，对吧？但是呢，真正的莫逆之交是可以彼此责备劝勉，还保持深厚的友谊的，这很重要。所以这孩子跟父母一定要有这种关系，所以呢，家庭氛围还是很重要的哈，不要感觉到呢太压抑，家庭里面的大家都是太紧张，要避免完美主义。好，我们再看来总结，来
总结，我们要么建造，要么拆毁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会持续一生之久，教养是最大的责任，但是它也能成为莫大的祝福。甚至在基督徒的家中，我们发现家庭分崩离析，单单是因为父母与孩子之间没有鼓励的关系。我们的孩子与我们是一样的，他们需要被挑战，但是他们也需要父母给予鼓励。作为成年人，在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时，我们会感受到相似的挫败感。有时我们怀着绝望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主啊，这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我怎样才能克服这个困难呢？在家里也是如此，当孩子犯错，父母应该温柔并坚定地以管教和教导监督他们的生活。如果父母坚持如此行，孩子会受到鼓励。然而如果父母的行为方式引发孩子绝望情绪，孩子也会跟父母在生活中所行的一样，落入同样境地，一个失败接着另一个失败，我们会想无路可走，那种想法会引发愤怒、绝望和怨恨。
好，我们现在这里边大家就是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感受到，就是说要这样什么，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可以鼓励，实际上可以鼓励，不要总是什么对自己期望在那里哈，又会让我们失望的时候就很麻烦，特别是自己现在什么无路可走了，要避免这种情况。好，来请今天把最后那份读完。
你的言语和行为使孩子的心在困难之中，人能欢喜吗？你扰乱了家里的结果是使他们被建立还是被拆毁呢？ 父母常常担心家庭之外社会上的各种邪恶，其实毁灭性最强的力量往往来自家庭内部，来自他们自己的言语行为。正确的行为加上错误的态度会抵消做工的果效。一个人也许努力地成为合乎圣经的父母，但是由于错误的态度，他会抹杀自己的努力，引起孩子不必要的愤恨、愤怒和反叛。箴言14:1，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表述指的是建立家室，如果你不营造一个氛围，既错误并非世界末日，你如何能够建立家室呢？父母只有成为家中的鼓励者，才能实施教导和管教。最重要的是，一个智慧的父母必须敬畏神，因为这会给家庭带来祝福。128:1-4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选择成为孩子的参照点，有些事情不会移动，但是稳定可预知的扎根和建基于圣经的原则，你会发现家成了一个让人备受鼓励的地方。
好，这就是什么，这是注意哈，就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跟你第二章人家说什么，说什么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对不对？这夫妻有时候男人不想回家，女人不想回家，这个家就麻烦了。再反过来呢，有时候那个什么，那就会导致你孩子不想什么，不想回家，这个孩子就变成什么，想向外走，因为他家里得不到温暖。特别女孩子、男孩子为什么会早恋呢？他就是因为在家里得不到什么父母足够的爱的时候，他就什么渴望什么另外的异性的什么。但是呢，就是同性恋人更糟糕，还得到别人的这种的，因为你不欣赏他，别人欣赏他怎么办？明白吗？别人你不鼓励你的孩子，别人鼓励你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呢，女人为什么说女人男人出轨是因为主动，女人出轨被动的是什么呢？都觉得得不到丈夫的欣赏和接纳，结果遇到另外一个男人呢，对他又欣赏又接纳，整天甜言蜜语，他知道不应该的。我们过了什么爱情的年龄已经过了，你以为我那么幼稚吗？跟你写就好，花言巧语就什么诱惑了吗？哎，开始你和他久了呢，还是有影响的吗？慢慢你的心就被他吸引了吧？为什么？因为有的女人什么太叫什么爱情完全没有空洞的，所以很多男人会劝去什么，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个，你不被上帝的道充满，你没有神的灵充满他，他就会被这个什么世界什么思想充满他，这个世界就会来的，撒旦就会来的，来攻击，知道吗？所以夫妻感情都是一样的嘛，你没有真正的爱在里边，就有别的下边别的男人女人介入，对不对？就是曾经张眼什么雅各说有小狐狸从后边跑进来了，小狐狸跑到你的葡萄园来了，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给孩子提供爱和温暖的地方，鼓励的地方，当然孩子会犯错误，也是一个矫正孩子错误的地方，但是一定要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知道吧？不要觉得很气氛很悲催啊，那种很郁闷的感觉，这个不好，这个有的会有，我们会有，每个人生经历都是你不可能一直。所以有人问我王明道啊，说王明道老弟兄啊，你有没有过属灵危机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崩溃，就是世界没有希望，他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人，我也会有的。但是那怎么得胜呢？他说没有秘诀，只能去靠着主，祈求圣灵的帮助，我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求神怜悯自己，总是有的。好，我们看看默想原则哈，我们快一点看看。那回顾本课，包括附录和圣经什么经文，我觉得很好记，对不对？就说你要不要做父母的，不要惹爱你的什么
气，
有一个是恐怕他说的什么志气，对不对？那惹爱你气的这个有很容易记，就是说不作为会惹爱你生气，对不对？反过来呢，你做一些事情也会惹爱你什么生气，都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就我们前面已经复习了，我们就不再复习了哈。大概有这个，大家有机会再去复习一下。第二，我们有多喜爱和享受我们的孩子，对他们的训练就会成为我们带来多大的不方便。训练有时会打乱我们的什么计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计划呢？约翰福音15:13，箴言16:9，腓立比书2:3-4和雅各书4:13-15里面提供了什么看法呢？来，请大家找一找哈，来看看，来打开圣经。 先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是怎么说的。我们为了快点的见呢，每人找另外的，就是假如从张弟兄这里开始，你找第一节，小红这边找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这样找到你的，就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快一点。你先找到你的那一节，第二个人找第二节，第三个找第三节，这样的话你就读你找到那个经文，这样的就会快一点。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好，
这个是第
二。哦，人为朋友舍命，反过来讲，你父亲为你的儿女什么？舍命，所以你为小刘弟兄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没有关系。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是，哎，这个还感动的嘛？好，这是什么概念呢？好，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来，第二个。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好，这个是上帝来带领我们。来，第三个。
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嗯，这是我们刚讲过的，对不对？一定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不要单还顾别人的事。一定要考虑到别人，不是考虑到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满足、自己的什么开心不开心，看到别人的一个看法。好，来最后一个。
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不要太一定要抓住你家庭中的每一个环节，好好的跟着孩子们在一起，还是有很多事情要看他们为优先，看他们为优先的来。当然重要的不说只是给他吃穿啊，或者是放纵他们什么的，就是要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的更多是内心的需要。好，来我们再看第二部分，请注意继续沿着刚刚往下走找经文哈。比如说关于神在生命中麻烦事的目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中给我们什么盼望呢？来，一个找第一部分，第二找哥林多前书的那个经文，等会就后书就直接读出来。
二十八章，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就是我们就是万事都分享，我叫爱神得什么益处？就上帝啊，很多事情是让我们得益处，所以包括麻烦事。不好的事情。好，继续。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好，这个叫我们看到哈，感谢主啊，我们自战自轻的苦楚啊，所以我们有神知道的，不是意料之外的，不是上帝没有看到的，别人伤害我们，这对我们神也知道的。关键我们是，关键是让他生命中准备我们去，让我们去到我们的功课，明白吗？我经常讲这句话嘛，就是本来别人得罪你了，他是亏损的，对不对？结果呢，你也跟他得罪了，那你也亏损了，互相绊倒了。哎，结果呢，对方得罪你了，你却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对方的时候呢，他的亏损呢，神把他什么？加倍的奖赏什么回报给你了，你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解决你们的矛盾和冲突，神把对方上的亏损的东西反而变成另外一种祝福，加倍的赐给你了，你会得到更深的。因为我们不是看人，不是为了得到人的同情和理解，是关键上帝知道一切，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很多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好，这是关于这个麻烦事的目的，要有正确的看见哈。因为人有时真的，因为是麻烦，最近遇到麻烦事情太多了，总觉得什么呢？就觉得倒霉啊，最近怎么这样的运气不行的时候，运气不好，对不对？或者我们有基督徒也会丧气的。
你鞋丢了，今天早上。
所以要去给他带领哈。所以要对，好，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你更挣扎与明显的愤怒，还是隐藏的愤怒？ 何种环境会使你变得不满，下次你会被试探要发怒的时候需要什么圣经的观点帮助你，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能够为何时感恩呢？刚刚我们小红姊妹已经，我们在这个上探讨了一点点，对吧？
嗯。
刚刚他提到这个探讨了一点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愤怒呢？还是有一些有时候也会有隐藏的什么愤怒，隐藏的愤怒。
恒温计还是温度计？做温度计比较多，外在的一些影响到里面的那个就会上升。
嗯。
很多外在的事情会影响的嘛，自己很难控制那个温度，一直控制在16度之内，可以一直保持在这，就是个恒温计。嗯。
何种环境会常常使你变得不满呢？
嗯，有些时候其实还是对人的期望或者对其他的期望值太高。
嗯。
当没达到的时候，自己就会有失落，然后就会有。抱怨不满就会有情绪就会上来，其实就是说白了自己比较自私，有些时候可能你总是期待你的客户很好，你的老公很好，你的儿子很好，都可以在你预期的之内去发展，但是很多麻烦事就会像自己的温度计一样不就会上升，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要做那种恒温计实在是太难了，这就是你会不断的想要用一种经文在你浮现出来，你就会想着，哎，读的经文是有效的，那经文会告诉你，耶和华赐福的带的恩赐，并不加上忧虑，因为你很多时候会忧虑，哎，会对。对，就那一句，哎呦，你经常在忧虑的时候，那句话在你面前，你就，哎，感觉会像是顺了一场大气一样，就感觉舒服一点。所以现在我会喜欢读经文，是真的，不是以前我就觉得你都没带我读，我不跟你读。现在他不跟我读，我也自己想要去找一找那些经文来弄，我就觉得那些经文可以让我的心啊舒畅一点，就是这种感觉。
嗯。这很好，下次被试探上你就，哎，他想来刚刚这个经文哈，又要做事的时候并不加上忧虑哈。
嗯。
大家还有没有分享第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一两句话分享一下的你自己的生命经历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愤怒啊，就是愤怒来的时候呢，对这个愤怒的敏感性，这个很关键。你敏感性高的话呢，你就可以快一点去寻求神呢，去祷告，怎么样？如果敏感性低的话呢，就可能陷到这愤怒里面的话呢，自己还不知道，那自己身体又受伤了，因为情绪会影响身体的，
对。
所以你这个敏感性怎么培养呢？就是每一天坚持读经祷告。感谢主。
我也可以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男人确实特别容易愤怒的，就是我家弟兄也是有时候会，就是他容易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他就容易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容易愤怒，然后其实他也不是有心，但是他就是可能有一些性格，他就很容易就把一些不好的情绪就发泄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自己如果自己真的是心情也刚好不好，很容易又会被他激怒的，就这个时候我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互相影响。我也看过一本书说，男人通常他的一个情绪很单调，要不就是平静的，要不就是愤怒，一下子就爆出来了。其实他说，就好像一个图片，就是说，男人的情绪就像一个冰山一样，他露出来那一点点只是。露出来看到只是愤怒，但是在下面其实隐藏了很多很多不同，其他其实累积了很多东西，然后一下子就有些东西一点燃它就烧着了，所以如果
你光只是看他表面愤怒的话，你很容易被他影响的话，可能你就很容易被带进去了。
嗯，
你反而可能要真的是这个时候要求神帮你安，你自己先首先不要就求主帮助，不要被他影响，要好好的冷静下来，要分析一下，哎，为什么他会突然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出来？
嗯，
然后你可能会更加能够理解啊，或者是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他可能两个人都在一个愤怒当中就很麻烦，就更加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就更会影响孩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我们看看第四个问题。以弗所书那个经文大家找一下，有的人找到了。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中提出了决定你家里气氛的基本态度，哇，这个很重要哈。所以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那这些特质如何影响到你与家人的沟通？其他家庭成员会如何描述你？你是谦卑忍耐呢，还是骄傲没有耐心呢？问问他们吧。
嗯，对，我孩子画了一幅画，说的就是他跟他老爸是乌龟，那里画了一只大乌龟，一只小乌龟。我说这是谁啊？他说是我跟爸爸。那我说为啥没妈妈？他说妈妈是兔子。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乌龟是很谦卑的，我跟爸爸都比较谦卑的。他就这么说。
兔子跑得快。
就是、对。
兔子的耳朵翘得很高的。
对。他就说妈妈要学习谦卑，妈妈要学谦卑。这就是孩子的评价，其实很实在的。他画画，他没征求过我的同意，他画来我只是问问看一看的时候，对啊，这就是可能我生活当中学习的那个刚才汤姆所说
的，
对，这就要成长。
嗯。好，这就是你要常常问问，特别你亲密的家人啊，可以彼此谈论一下。
嗯，
当然也不是说专门来开批判会的，不是这个意思。在国家一样搞来专门来批判也不是的，就自然一点的谈一谈他们想。所以我觉得我的孩子有一天就怎么的，在大半年前，因为都面临这个，他就跟妈妈讲，妈妈，到底我们上大学有没有可能？又说，最后来妈妈说，那你要自己问爸爸。所以我其实故意的就是，你就问爸爸，你们自己问爸爸，不要让每次找妈妈问，自己找爸爸去。找我就这样的概念。
嗯，
那我还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因为妻子对丈夫，他一贯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啊。
对
啊。孩子们他也有，有，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就是过敬畏过度不行。
嗯。
就要感觉要跟爸爸去聊聊天，所以有时候我特别是，因为我两个女儿跟妈妈的关系肯定没问题的，非常好的。
嗯。
但是跟我呢，就是有点觉得过分的
敬
畏了，在尊重了，所以说反正，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改。调节，所以我历来做，我再夸张一点说，我还在见面，我一定要跟他们拥抱。我说你多大了，我不跟你拥抱一下。所以就希望能够把这些情况给解决掉，随着求主来带领。好，我们来这个大家能够再去想一想哈，就那个问问他们吧。这个不是说你要在这里说也可以，那你主要是问问你的家人，对吧？
嗯。
我们下面一个，在对孩子训练中，你更倾向于严管呢，还是宽松呢？你的采取哪些步骤变得更加平衡呢？
嗯。
这个就比较实在的问题，对不对？
嗯。
你觉得你在管理孩子方面是比较严格呢，还是点宽松呢？谢弟兄你呢？
宽松。
你宽松。
啊。制定了规则也不许执行。
啊。
有时候看了中说的多了，自己不想说了。所以我认为是宽松。
啊，你对老大老爱呢？
应该都是宽松的。
都是宽松的。
啊。自己都我自己觉得做不到了，我也不想去说那个，比较宽松，想想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不行也算了。我觉得自己能做到的话，我也想让他们做到嘛，做不到还是哎呀，也算
了。啊，这个过宽松里面有可能是什么？因为懒惰吗？不是懒惰，这里面讲的过于宽松是有几种可能性啊。
啊，我觉得也
是一个是
要求挺苛刻，
哦，一个侧重个人偏好，还不涉及原则。第二属于懒惰。第三属于害怕，这里面讲了三个宽松的可能性。
懒惰和自己不坚持原则，
哦，这里不是，这里的没有限制，宽松应该没有限制，对不对？那第一可能没有谦卑，第二没有良心的清洁，大家那就有两种可能性，没有谦卑或者没有良心的清洁。
良心的清洁。
嗯，清洁就觉得自己就刚才说自己没做到。
哦。
叫什么？刚才什么？
也就算了嘛。
对，就是给自己留了一些。
你自己做不到，还叫别人做到。
对，所以阿德勒应该是自己没做到，自己去做，继续去努力，给自己能够继续的想达到那个目标去做。当然做不到呢也可以什么，还有一个态度说你做不到跟孩子什么，你就表达说爸爸也没做到，所以爸爸跟你们一起什么、
嗯、
一起努力，爸爸也要悔改，爸爸悔改以后跟你们一起努力、
嗯、
有些我能做到的我让人家做，他做不到我也就算了，说的多了也就算了，所以我认为叫宽松，
也不是这样子、
嗯、这样
对，也不是这样子的，也要引导，要跟他一起悔改，
做
不到也要向着这个标准去放的，
对
吧？对，最起码要知道标准。
他的个人喜好嘛，不是按圣经原则，圣经原则是这样的。
嗯。
你按照说，你做不到，你也承认，孩子们也承认，做不到。
有一句祷告，知道正确的事情是什么。
好。还有没有大家有什么特别分享的？有没有？
他说那个如果是父母老是生气的话，子女会绝望，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觉得他在你心目中不重要啊，或者你经常否定他们嘛、
嗯、
他会这样。
圣经有句话说，你不要惹着你的气，使他们失了志气。
经文就这个经文就是
一样相通的，
这个经文在前面就是个经文，就从这两个经文引申出来这一刻的，
自己脾气坏的话子女就绝望了。
对呀、啊、对呀、啊、你肯定是要自暴自弃嘛，你的自暴自弃孩子也就会自暴自弃的、
嗯、
这个自暴自弃
就是可能对他的那种认可，那种正面的东西少了，比如说我都跟你说了千百万遍了，你还是改不掉，对，就是夸大其词的那个不够认可，他就觉得我是没得救的，我这方面就是改不掉的了。
另外
可能真的会有时候
搞不定，他不一定在生子女的气，因为有的时候他父母在外面社会上，或者是自己挣钱呢、啊，或者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搞不好，
嗯、对，
自己就
受了客户的气啊，或者
怎么
样，对自己就
然后又撒到孩子身上去，
对
啊，
那孩子不知道的嘛，
他有借口的嘛，他跟他为了撒气肯定有借口嘛，他不能说哦那个人骂我了，我回来跟你生气，他肯定不会这样讲，
他会给小孩找一个小东东，
对，找个借口一下子发飙
啊，对啊。你献出来的舒服，但是孩子却很受气的。
前几年不是报道过，报道过嘛？就早上夫妻两个吵架，吵得厉害了。
哎、
老公把妻子臭骂一顿。早上那个妻子那时候有个孩子哺乳期嘛，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就把他孩子从窗户扔出去了。不是报道过嘛？后来。
对，
有好几例
是。
是啊。
有一些是跟小孩一起抱着下去了，就是产后抑郁症，后面给一个总结，就是说你老婆得了产后抑郁症，就这样子。其实。是不是这么说呢？
有一些在家里一家吃什么农药呢？
哦，那是对生活绝望了，那个是，
那是对，
已经穷得要死了，没办法了。
那是不是一天两天打击哈？
是。
好，没关系，这个大的方向我们思考一下。第六个问题，评价你的日程安排，你的日周周末和约计划如何显明你对孩子的兴趣呢？你计划有哪些有趣的家庭时光和假期吗？你的家庭喜欢什么特别的活动？问问你的孩子，然后写进去，看到没有？做一般的鼓励呢？那像我自己，我觉得一年我起码暑假也好，寒假也好，一般都会安排，就是确实要一家人的旅行，一家人旅行。那这是我老大呢，也准备，如果他真的要决定去哪里上大学之前，我也妈妈也说一定要去回去跟爷爷做一个见面，要跟爷爷在一起住个几天，跟爷爷该告别一下。就是不能，所以呢，都会有这种哈计划。那我觉得刚刚我分享的嘛，就是比如说我一个礼拜我七个晚上啊，我一般至少反正三到四个晚上在家，就三跟四对进行调整，就这个概念来调整。这就是为什么说，哎，陈先生没说到那里，如果装修好了要开个茶经组的话，我再算算，我要再待到一个可能，我要算我的时间表了，就是这个原因，就这个原因。那我有我的准则，超过四个晚上我不干了，我不能再安排了。就那么简单，好，再说大家回去看看你的时间表，就说，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对不对？安排你的时间，也不是把孩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不能什么，就是忽略孩子嘛，对不对？好。 我们看第七个问题，什么是你的家庭独一无二，什么家庭传统能够激励你的孩子，你愿意开始建立哪些传统呢？
嗯，
这个有没有分享过的，就是什么是你家庭独一无二的，什么家庭传统能激励你的孩子，你愿意开始建立哪些传统。
我觉得
这个题目有点大嘛，有没有想？
我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就是会抽一点时间出来一起读经，一起学习，陪他唱歌，这样子就是这个加进去，我觉得挺舒服的，就挺好的。然后这计划当中，就是他爸有一段时间很兴奋的给他一段奖励制度，那个时候孩子也兴奋了一段时间，后面冷却下来，对那个制度，因为这就是没有持续以恒的，像学校那个 merit score 一样。然后呢，他也对那个不在乎，他对其他的动力也就不那个，然后就冷却下来了。这就是没有持之以恒，我觉得也是要持之以恒。那个表买回来了，哎，这红花丢了几天以后，贴了几天以后，哎，两个星期以后，爸爸不说，他也不贴了，就对那个没有很明显，对他对学校那个他就看得很紧很紧，看得很紧。家里的因为你们没有持续以恒的去给他那个嘛，所以他就看得刚开始紧，后面不紧。他拿到那个以后，下一个没有。那个了，我觉得这一个没有。
是在重新启动一下。
启动了很重要，很好，大家坚持更重要是吧？
对，他爸爸就是这一块坚持，有坚持早起啊，他也坚持早读经啊，有坚持收一天，吃完饭收一天，然后第二天哎就那个了，就这个样子，就是要他带头，对，这样子就好办一点。领导，这个计划说的容易啊，做起来很难的。
其实很重要的是，我现在约了一个，那天我新见过大家一个教授，我没见过，完全没见过的，所以呢就安排我们可能15号去香港要他见我们一家，就很奇妙的，就不知道他见我们一家，然后才看看怎么回事。他说我不见你们一家，我不能给你们做任何推荐，包括我给你筹款我不能筹，为什么？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不能对别人负责，所以他有点见。所以呢我这几天跟我他这个70岁的一个退休教授还挺愿意跟我老跟我联系，关系约好，就是在香港有个，所以我就特别安排一次全家去香港跟他见个面，可能老三不一定去，就老大老二跟他，要至少4口跟他见面，做一些交通。他就我以为1个小时左右，他说我要跟你们见面，我要跟你们一家待在一起4个小时。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明白，待在4个小时他就可以看到你家庭的氛围，不是说而已，你会问话聊一聊天，1个小时左右就走了。就昨天我妈妈回来，昨天跟那个老大讲，在视频嘛，他在东北嘛，他12号回来嘛，15号就说哇，我那边4个小时在一起啊，那谈什么？没什么可谈的了。其实有时候不是谈话，就是他完全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可能你家庭的氛围啊，和不和谐啊，夫妻的关系啊，他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个挑战很大。见面谈话半小时1小时都是假话，感受不到那种氛围的，4个小时在一起，所以很厉害。一个 SAT 考试的时间，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我说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主带领就是这样的，也不用太，所以我跟孩子们说没关系，谢谢他在组里边，因为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交通一下，彼此的交流，神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带领就好了。好，我们来看看这是这是好，来第8，回顾本科的2大分类，父母不做什么和父母做什么，每一类中选择一个内最失败的例子，列出你改变策略的什么要点。就是父母不做什么，刚刚大家提到的小鹏刚才说不持续，对吧？
对，
这样的可能也会有一些。那做什么你觉得会很好的呢？哦，就是做了什么失败的例子呢？
做了什么还失败啊？
对，导致孩子惹他的气的，就做了什么导致孩子惹他的气的？
发怒。
发
怒嘛。发
怒。
嗯。
第一个就是发怒，就是怒气，愤怒的会惹孩子惹你的气，就是做什么会惹你的气的。那不做什么会惹你的气的，你可以有一，大家可以有没有分享的一两个例子？
哦，今天早上，对，啊，今天早上是7:30了，刚刚吃完那个早餐就要出发了，要出发了哦。那个杰美呢，就说要带一样东西，带一样东西，说要带一样去玩具房。我说学校不允许带玩具去学校了。要带一样东西，我那时候就急急忙忙的就冲出去，就拉他的手要走，然后他一直不肯走到花园那个门口，说要带一样东西，又没有，我又没有好好问他带什么，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就下掉了地下的
开车带走，
强行带走，
因
为到车站已经37分了，我已经知道了已经怎样了，要赶快出发了。
嗯，
然后就在那里哭起来，我就哭起来，我说我就又停了一下，我说你要哭什么，你要带什么？他说我今天是 show and tell， show and tell 是要带一样那个介绍的。介绍的东西，然后 Aaron 就在那里，哇，你没有带这样跳，是你自己的问题，不关你爸爸的事。我说哦，原来是要带一样东西是吧？然后我就在哭得厉害，就没有东西可以介绍，那等一下就麻烦了，我又把车兜回来就在门口，上去帮他拿了两个那种可以画图案的那种板，给他去介绍，然后就跟他道歉了一下，然后在情绪缓下来之后，然后他后面冷静的时候说要听歌，我说你刚才发怒也不对的，你要跟先跟爸爸先道歌，他说要听那个什么赞美诗，我说你要先跟爸爸道歉，他也跟我道歉的时候，然后我再怎么，好的，后面就没事了，就没有耐心去听他要什么，他说要一样东西，哪样东西，玩具的话我不给你拿回去的。然后觉得放玩具的话在车上有那就没有耐心去听他想要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好。我说下次你要收银票，你的东西你要第一天你要准备好，然后就不要再匆匆忙忙要走的时候你才说要带一样东西。嗯，所以今天早上就要出发了。
嗯，
到位，我觉得很在一起。不能等车。
你要告诉他下次要提前准备，不能临出发再这样子。
是，我就跟他说，他才想起来星期二。
所以这个跟你哪一个可能是没有参与孩子的生活，就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生活。对吧？没有了解到他真实的想法哈，
是，
就是看到带玩具，他是为了去安泰，我要带一个东西，只知道前面要带，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
对对，他就。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知道在学校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学生大会的孩子不是在学校预演嘛，预演然后他未来要到香港去比赛嘛，一般我要带帮手啊，我都尽量要参加的，参加什么呢？我是站在后边看的，人家给鼓掌的，给鼓励的，那有的孩子很在乎，哇，你站在后面，对我今天表演很开心，所以一般我都是就是全神贯注的去欣赏他，看他，然后呢，我有时候我都不坐着站着。就毕竟你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他们知道的，所以呢，一般的孩子在那里哇，非常不错，然后呢，他就会得到鼓励，那包括父母也是如此，知道吧？
嗯。
就孩子就是不是为什么说有些那个学生颁奖会啊，那个他就孩子就是在找， 好吧，因为在中间，因为在那边特别期待看到，可能因为你不在，他会很失望的，就这样。
他偶尔他爸不去送他，他都哭得鼻子哗啦。你知道他九天天都是邓华阿姨送，是啊，何况是那种颁奖或者是那种作品啊，真的拿回来就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何况是表演哈。
所以那年学生大会，女子羽毛球最后其实我两个女儿进入决赛，一个争得冠亚军，那我就站在那里。他们看我，那次再看你怎么办，那次看你支持哪一个。最后我的方法是，我不说话，每个球都好，每个球都好。他打的哎好，哎好啊，因为我不做指导了，那是不能指导，我哪个都不知道，你们就水平发挥吧。那我就告诉妹妹，不要让姐姐，是吧？你不要因为姐姐这个年纪了，就来玩，都认真打，该输就输，该赢就赢，不要刻意让。你们打好你自己的状态就好了。
对，
坚持水平。结果呢，就是那时候我就不能指导，两个都不指导，你们任意发挥吧。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好，大家还有没有分享呢？就是我们就要准备祷告。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分享，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做什么，不做什么，可以不一定两个都选。你有失败的例子，然后列出你改变的什么策略，啊？在过去效法基督的一年里，这两类所列的例子中，你经历的最大的成长是哪些？你在这方面改变的关键是什么？我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就是在学习，就怎么去学习，尽可能多一点欣赏孩子，把那些负面的一些，孩子上是有缺点的，但是不要把缺点放大，尽量会帮助他们改一些缺点，但是不要把缺点看得太重，就会让孩子关系太紧张，总是就在你面前有些压力，所以呢，当然他应该有所，但是就是让孩子们放松的去面对他的好跟坏。好，大家还没有分享了啊？没有分享我们就准备，不然有没有分享呢？
今天这个都是写给我的。
写给你来的吧？
回去今天就要这个悔改，重新跟他的这个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就是啊，你想可能要跟孩子打个电话道个歉。
最近接下来我出来看到他儿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在那里，在学校里面。
因为每次呢，一涉及到这个特殊学习这一块，他就总是没有耐心，没有够，然后呢我就生气，所以实际在家里边我跟他最多的就是，总是因为这个学习这个，他一不好好学习我就生气，然后我就愿意就说他。所以他也很伤心，然后他也总是说我整天老是说一些消极的话对他，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挺郁闷的。
对呀，非礼对，所以他一个爸爸带孩子，所以自己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健康的心态，不然的话就会，
哎，所以有的时候。在外边呢，哎呀，我觉得对任何人我都从来没跟人发过脾气，也而且也会不会跟人家说一些积极的话。然后在家里边呢，总是，哎，可能对亲的人吧，就伤害最深吧，就是，反而呢，就对孩子确实是鼓励也比较少一点，那更多呢总是看到孩子一些不好的地方。
嗯。
所以这个真
是。我们都会，大家都会。所以需要改。
其实我儿子，哎呀，现在跟我都这么说，我觉得他好像对我有点绝望。
没事的，跟他道歉，或者跟他好好聊一聊，都真的，好好沟通一下，多沟通。
哎，你说我也对他有点绝望，他好像也对我有点绝望。
认识到，提出努力，对吧？ 好，我们做到这里，当然这个你没有都可以跟着自己默想啊，在你应用里面，我们其实这东西很实在对吧？它这东西很实在的，我们现在可能后来都发生过，或者我们没做到的，就是很
真实，很真实、很现实的一些案例。
好，第九课呢，我们下一个要学习呢，父母是传道者，父母是祷告勇士，父母的奖赏。这个最后给带来一个安慰，我们就要把这个课程慢慢就开始接近尾声了。现在第九课就开始，下个课很重要的，还是一个传道者。那我们就是第九课呢就出来了，所以呢也就是是吧，基本上什么是最后一课了哈，第九课就结束了。所以那我们学完了，我们的江弟兄怎么样？
回来了
。
总结一下，
补课一下，补课一下啊。啊，就是来带领，继续的就是来带领，所以我们还在祷告里面纪念一下江弟兄啊，纪念一下他能够，他也要4月10号回来啊，我的女儿从东北也是下午4点5点钟也是飞到广州，她也是10号回到广州，她15号要去香港去参加学生大会，她做义工，她别提前3天去建立会场，17号学生去嘛，她15号去。所以我们家很有趣，15号老大去，17号妈妈去，19号我去，就是分成3批去，因为我最后去2天而已，去做体育采访，做完体育类的采访我就回来，而且我这次去看足球决赛，我就现场给了排球、篮球打3大球，就最后一般比赛是3大球叫什么？最后嘛，所以就开始给他们多点支持，所以就去住一个晚上就会回来，礼拜天我也讲到，所以不能待久。所以这就是带领，所以正好也安排见一下这个所有的教授，那正好也一家去见一见，反正组里面都是彼此偏爱，就是来记录你的爱，就是能够看看。好，我们祷告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知道，其实儿女是父母的最好的学校。我们说是看起来是我们父母怎么按照主的警戒叫你来养育我们的儿女。好像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像也看到我们父母的儿女是有恩情，这也是客观的。但我们做父母的却要有个正确的看见，其实神就让我们在借着我们有儿女的养育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服饰，其实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去体会到基督的心肠，更好的去怎么明白耶稣基督你自己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更好的成长的空间，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所喜悦的孩子。我们谢谢你，基督徒就有这个美好的一个生命，我们永远是要做一个好的学生，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成为一个鼓励者，而不是成为一个拆毁者，不是一个否定者，不是一个破坏者，是吧？无论如何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调整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做到你上过来的智慧聪明，让我们首先不要因为我们不作为的做法去惹你的气，那也不要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惹你气的事行为，导致儿女们的心智被破坏掉了，也破坏了我们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主要这个对我们孩子就是很确实我们就很大的亏欠和遗憾，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很好的正确营运，不代表我们都做得很好完美了，但是我们去做正确的，我们就一起鼓励，一起勉励，向正确的方向走。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承认我们的错，跟孩子们道歉，孩子也会能够原谅理解，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进步，一起来成长。所以这就是主你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在座的，特别做父母的，是吧？特别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自己能够调整好我们正确的心态，懂得靠着主的恩典，产生感恩的心来做过好每天的生活。我们谢谢你。主要也请你来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有过去的在因为不做什么导致儿女生气的，我们要悔改，或者我们做了一些导致儿女生气的那些言语行为也更要悔改，就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彻头敞开，我们也敢于彼此的分享自己的失败，也让我们爱也彼此遮盖，当我们能够分享出来的失败，其实都是我们在主里面愿意谦卑服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能够不需要把这个作为谈资，也不能作为攻击别人、轻看别人任何的一个借口和理由。希望我们更加赢得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保护，彼此的在爱里面的接纳和遮盖我们彼此的一些亏欠。因为主，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你也继续帮助我们继续成长。 为我们教主你还没来一天，我们都是不完全，我们孩子也跟着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就要按照主的境界和教训来养育他们，是吧？让我们避免过分的限制他们，也避免没有限制放纵他们，都是你所不喜悦的，让我们继续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该管教的管教，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该安慰的安慰，该欣赏欣赏，该接纳的接纳，该赞美的赞美，就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有健康的成长。我们把握好这个度，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多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第八课我们学习，我们就开始第九课，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结束尾，接近尾声。求你带领保守你的儿女们在基督里面更好的成长，让我们继续的做父母的也能够更好的成长。谢谢你，求我们的儿女们都成为这种父母愿意学习敬虔，让我们儿女们也成为敬虔的后代，一生用他们的一生来荣耀神，侍奉神。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给 Frank 弟兄也愿意谦卑的继续的带领他，继续给他有恩典，给他有足够力量来面对他自己生命里的丰盛平安喜乐。当然他面对一些挑战，求你也让把这他的一个不是负面的还成为积极的一些因素，靠主，然后同样也能够调整好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来彼此在主里面来解决一些彼此的那种压力，彼此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能够成为积极的东西。主啊，你要万事都分效力，有爱心的益处，也给弗兰克能够谦卑下来，他愿意跟他儿子在这方面有些借着一些自己的一些错误来跟孩子道歉，来赢得父子的关系。主啊，我们信心来做成他们家里自己的工作，他们缺乏你来帮助。主啊，我们先行主你看顾，上面求你也看顾呢，是吧？我们江弟兄呢，在越南已经待了20几天，所以就是保守他能够平安顺，怎么完成他的工作，能够尽快的按照他所定的时间能够回到佛山来，回到我们中间来，主要是他能够，但未来希望他更要有聪明智慧，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机会安排，或许这是又是经常性的去到那里很久，主要能够让他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也做一个弟兄，都能够更好的单独你给他开出路，让适合他做的工作或者做的事情，却不至于经常的离开家太久，是能够既服侍自己的家，又能够参与他要做的工作和服侍，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求你来保守带领他平安的在那里，也平安的能够回来，所以更有给他一个未来的目光，不要有方向性的错误，是吧？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是吧？我们也求你来继续保守我们在座的，或许我们还有做父母还有很多的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情况，都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继续的正确的应对这些局面。要谢谢你，要求你来成为无论如何上帝你是我们的鼓励者，我们妻子也是丈夫也是妻子的鼓励者，丈夫妻子也是丈夫的鼓励者，让彼此鼓励，我们一起鼓励孩子。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的教宗，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过完的一天里真有很多亏欠我们孩子的地方，也就是得罪了你，求你帮助我们悔改，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靠着主能够打美好的战，谢谢你也拿掉一些不利的因素，也拿掉一些不能够往一起走的这些弟兄姐妹，怎么就能够做回我们的心意来彼此顺服，要么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这确实相爱，如果真的不行求你就挪开，让我们能够各自在主里面去向前交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主你的旨意成就，谢谢你保守谢弟兄，因为他带着孩子有时候也受到一些影响，他有时候就不能够从头到尾的来学习这些课程的内容，求你也帮助他怎么有更好的解决之道，怎么能够在一点点训练他的孩子的同时也给他孩子自己有个空间，当然如果能够继续的需要很多的人生的学习，要求你来带领和保守，来继续的显明你的心意，也祝福我们，特别对我们家来说，这个老大呢，现在也就是那么再有几天18、19天就回来，希望他的人生，求你继续给他开启新的出路，是吧？也是给他也拿掉他里面任何的心理的压力和负担，就是都接上，任何都是在上帝的手里，那我们不是要追求所谓的成功，我们是追求卓越，我们尽做到我们最好的自己就好了，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每个人看问题的标准也不一样。
嗯，
所以呢也不可以不要有压力，觉得那全案奖学金没拿到，
嗯，
另外一个校长奖也没有拿到，真的让他不要给自己过分的压力，
嗯，
更不要给有过分的内疚，
嗯，
也不要觉得自己不行，
嗯，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拿到了也不代表就很行，没有拿到也不代表不行，
嗯，
关键来说，哎，他能够正确的心态，
嗯，
我们心想会给他旷野开到这个沙漠开江河，
嗯，
你来带领我们的脚步，
嗯，
去心里祝福我们那些孩子们准备。学校的大孩子们准备休闲大会的，希望他们更好的准备好，
嗯，
就准备下个礼拜就去香港比赛，
嗯，
在那个美好的一些心理组织里的同在，
嗯，
谢谢你，也跟国内不同的孩子在一起交流，
嗯，
这就是你的带领，
嗯，
谢谢，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观念，
嗯，
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
阿
有没有酒店的？